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四月三号星期五，下面系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一位资深议员话，下一个财政年度嘅国防授权法好可能会着手解决长期以嚟美军针对中国医药产品嘅高度依赖。中国较早时候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下实施的停工停产，以及本国对相关医药产品需求大增，曾经导致美国首次出现药品短缺。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上将三月初在国会作证时说，美军的药物供应和美国的商业医药采购系统一样，高度依赖中国制造的一些药品原料和成品，上约美国与中国发生武装冲突，咁对美国显然是一个好大的风险。在星期四，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共和党领导人索恩伯里在召集传媒电话会议，并回答美国之音提问时话，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药物短缺暴露了美军高度依赖中国供应医药产品对国家安全带来的潜在危机。他说，对每一个人来讲，这个都是一个警号，亦就是说，我们依赖其他国家，并且主要依赖中国提供我们国家很多人赖以生存的一些化学品或原料。受到质疑的美国陆军德特里克堡的生物研究实验室被全面重启，正全力投入新型冠状病毒的防治研究。位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德特里克堡是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院所在地，通常被外界称为美军生物战的研究中心。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出现之后，这里就涉及疫情传播阴谋论的核心。有人质疑基地去年被美国政府关闭的真正原因是病毒泄漏，导致肺炎大面积传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甚至暗示，新型冠状病毒的零号病人可能在美国出现，怀疑是美军将病毒带到去武汉，引发外界强烈谴责。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国强星期五四月三号称，中国有充足的政策工具支持因疫情而遭受打击的中国经济。一位央行官员是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星期五上午举行的记者会上讲这番话的。记者会的主题是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规模和强化对中小微型企业普及性的金融支持。最先是中国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已经蔓延到全世界，为全球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中国大批企业破产，失业问题严重，出口市场倒塌。经济学家普遍都期待中央政府尽快推出第二轮的经济纾困方案。中国武汉当局提醒市民，目前疫情风险仍然很高，需要保持警惕。这个是湖北省解除防控限制，宣布武汉将在一个礼拜之后解封的决定以来，首次向公众发出疫情警示。美国民主党星期四四月二号宣布，鉴于严重的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所造成的不确定性，原定在七月份召开的提名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全国代表大会将会推迟到八月举行。全国党代会每四年召开一次，预计民主党活动人士在本届大会上将会提名前副总统拜登为总统候选人。在十一月份的全国大选中，挑战共和党人现任总统特朗普。大会原定在七月中旬在美国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举行，如今改为八月十七号召开。民主党在宣布推迟决定时说，即使到那阵时大会的规模和形式亦都不确定。据德新社报道说，越南地方当局在星期五表示，越南一艘载有八名船员的渔船被一艘中国船只在帕拉塞尔群岛，亦就是中国所讲的西沙群岛附近撞沉。这个举动可能会提升那里的局势紧张。越南广义省地方官员阮文海说，这个是我们公社今年发生的第一宗中国船只撞沉我们越南船只的事件。北京对南中国海几乎全部海域都提出主权声索，但是中国提出的主权声索海域和周边国家的200海里经济专属区有大片的重叠。中国声言是基于历史而提出声索的，但国际法不承认这种基于历史的主权声索， 而观察家亦都普遍认为北京亦都唔会承认蒙古基于历史对北京市同周边地区提出主权声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由于新冠病毒亦即是武汉肺炎肆虐，美国之音宣布所有职员留在屋企工作，并且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所以你家收听的节目是预先录制的。如果你想获知最新的新闻的话，请你登上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主要报道很多美国的州长说他们缺乏呼吸机、口罩和其他保护医疗人员的设备。我们亦会听一听纽约抗疫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的心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台湾宣布将会向美国捐赠口罩，美国国务院表示感谢，并且称赞台湾是真正的朋友。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务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三针对台湾将会捐赠美国200万个口罩表示感激，并且称赞台湾是美国在有需要时的真正朋友。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时间星期三在总统府记者会上宣布将会捐赠1000万片口罩给予包括美国在内的疫情严重国家的医护人员，支持国际社会共同抗疫。对此，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以背景说明方式表示，台湾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反应是一个全世界都应该学习的成功榜样。台湾不单只是一个民主成功的故事，亦都是一个在美国人民有需要的时候的真朋友。美国人民对此是深表感激，他们期盼进一步同台湾成为全球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疾病的伙伴。台湾驻美代表处星期三晚间亦都发布了新闻稿，表示在这波1000万片的口罩当中，将有200万片是捐赠给美国，协助强化第一线医疗人员的防护措施。新闻稿说，台湾承诺同美国以及是所有理念相近的国家合作对抗全球疫情。台美今年三月已经签署了防疫合作联合声明，双方将会就快筛试剂、疫苗、药品等抗疫措施进一步强化合作机制，彼此是承诺将分享最佳的做法，并且就防疫医疗用品以及是设备进行合作交流。蔡英文总统在宣布捐赠口罩的时候表示，如果国际疫情不能够得到有效控制，整体疫情就永远不会结束，而台湾目前亦都依然身处险境，但是自己将内部防疫做好，并无法系阻挡疫情的蔓延，国际社会必须要集结力量，共同克服挑战。蔡英文表示，在对抗疫情的前一个阶段当中，台湾已经是组织好国家队，现时这个阶段是要打国际杯，同其他国家同一个区域联防，全面抗疫。陪同蔡英文举行记者会的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表示，向台湾寻求支援的国家是相当多，而且好早就来拜托，但是为了确保台湾自己需求无误，一直是都未有同意。如今台湾自身产量增加，提供给台湾民众的购买量是提升，海外台湾侨胞的问题亦都获得到解决，因此有余力才能够提供到口罩给疫情首创较严重的国家，未来将会持续评估疫情发展和台湾防疫的能量，规划后续的援助作为。台湾和美国已经在3月初是签署防疫合作联合声明，除了和美国建立防疫合作架构以外，吴超燮表示，台湾亦都和澳大利亚进行了防疫物资的合作，和捷克亦都将会共同展开快筛疫苗以及是药品的研发生产合作，建立多面向防疫医疗合作。吴超燮表示，台湾常年被孤立在国际医疗卫生体系之外，这一次面对新型冠状病毒的侵袭，台湾抗疫一开始虽然只能够单打独斗，过程艰辛，但是因为超前的部署应对得宜，而得到了世界多数国家肯定。台湾有意愿以及能力提供协助，在双边和多边架构之下，同国际社会合作以防堵疫情。 台湾外交部稍后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在1000万片口罩当中，有200万片是捐给美国，700万片是给予部分欧洲疫情严重的国家，而另外100万片是给予台湾的友邦，展现台湾能够帮忙的一贯精神。声明表示，台湾将会持续防疫合作架构，提供美国迫切需求的口罩每星期是10万片，并且再捐赠200万片口罩，协助强化美国第一线医疗人员的防护措施。作为自由开放的民主国家，台湾愿与国际社会分享对抗病毒的经验。而新闻稿当中还表示，台湾确信透明、负责以及民主原则是全球对抗武汉病毒疫情的最佳原路。对于台湾捐赠口罩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三表示，台湾曾经发公告不允许口罩出口，目前美国疫情形势严峻，中国一些地方省市以及企业亦都纷纷向美国人民提供能力所及的帮助。华春莹表示，如果台湾地区有能力愿意提供帮助的话，乐见其成，但是如果岛内个别人想借疫情搞任何的政治操弄，可能他们就得是自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东岸大城市纽约一带是美国新冠病毒爆发的震央地区，很多站在对抗病毒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因为防护装备不足难掩内心的恐惧，但他们仍然坚守岗位，继续和来势汹汹的疫情搏斗。究竟前线的医护人员的心声是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一篇报道。
纽约市紧急医疗员菲尔·苏亚雷斯一直站在打击新型冠状病毒的第一线，他说这场磨难令到人精疲力竭，他向路透社说真是令人痛心疾首。纽约市紧急医疗员菲尔·苏亚雷斯说，他令到你心力交瘁，你知道的，他真是的，他有时候熱淚盈眶，當他將某個人，將一個親友關愛的人從他們的家裡面帶走的時候，沒人能夠獲准好像以前一樣由家人陪著病人一起去醫院，裡面並沒有訪客，你沒辦法去候診室等等，因此他們實際上只是將他們的愛的人拿走，很多時候他們知道他們再也都沒辦法生存著見面了，而這些人非常可能孤独地死在病床上，这些真是令到人无比悲痛。上个星期苏亚雷斯轮班16个小时之后返家，他说那晚几乎他所有的病人都跟新冠病毒有关。根据苏亚雷斯说，在纽约市打911叫救护车的电话，在24小时之内平均大约3800到4500通。苏亚雷斯又说，他们在24小时之内创下了7100多通紧急电话的历史纪录，这些几乎是他们平时的两倍，对纽约市来说是刻骨铭心的。24小时之内发生了7100个紧急事件，这些怎样受得住呢？苏亚雷斯又说，在24小时内通话达到那个水平，唯一的另外一次是911恐怖袭击。苏亚雷斯又说，他和他在第一线的同事都非常之惧怕自己会受到病毒的感染。苏亚雷斯又说，他们很苦恼，因为他们可能被感染，而且他们将会成为，你知道，无论是他们大家都听说的那2%，还是你知道这些非常之折磨人的。纽约市的医院已经逼满了感染新冠病毒病症的患者。克里斯塔尔·霍休克是新泽西州霍利山的维塔亚纪念医院的护士，他说虽然他的医院并没有出现个人防护设备短缺的情况，但是他一直非常为遭遇这个问题的医院忧心。维塔亚纪念医院护士克里斯塔尔·霍休克说，如果他们没办法照顾好他自己，他们就没办法照顾大家。他认为他们很多人已经认定他们可能会被传染，问题是他们要生存下去，他们迟早都会被感染。他一直在这里为当地的护士缝制口罩，而且能够捐出50个，他还有材料可以再做50个。莫林·梅林德做了40多年的护士，他在距离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半个小时车程的一间社区医院工作，他说他这辈子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注册护士莫林·梅林德说， 從來冇嘅，從來冇咁樣嘅事，呢啲真係從來未發生過嘅事。但係你知道醫院點樣調整護士嘅工作同要求？佢哋點解冇徵召退休人員翻嚟咧？至少喺醫療保健呢邊，每一個人都係只想要以任何可能嘅方式提供幫助。大家都知道，但係呢需要更多嘅時間。佢哋現時甚至仲冇有達到感染嘅頂點。以上係美國之音嘅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好多美国州长话呼吸机、口罩同其他治疗各州新冠病毒受害者嘅医疗设备严重短缺，部分责任在于联邦政府为购买呢啲物资同佢哋展开咗格价战。咁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全国州长协会主席马里兰州嘅拉利霍根州长表示，马里兰州响治疗新型冠状病毒嘅患者方面就好似盲目飞行，因为试剂盒唔足够。马里兰州系位于美国东部比邻首都华盛顿。呢、这个星期较早嘅时候，特朗普总统对州长话，佢哋有好几个星期未有听到试剂盒短缺嘅抱怨。他说他觉得全国的供应是充足的，但是同特朗普同属共和党的霍根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根本不是这一回事。而康涅狄克州州长民主党人奈德拉蒙特表示，在物资短缺以及美国每日都有数百人死亡的时候，他们是在这里自己靠自己。而另外一位的民主党人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说，为了争取获得足够的呼吸机，他好像在 eBay网页里面跟其他的50个州的竞价增购一台的呼吸机。而在几日之前，特朗普示意各州以及地方要求的呼吸机的数量太多，呼吸机是昂贵的设备，每台的价格在$25,000以及$50,000之间。星期二，在被问到库默在有关各个州被彼此竞价抢购呼吸机的抱怨的时候，特朗普说，问题是对有些来讲，唔理你係俾啲咩嘢佢，佢永遠都係唔足夠。庫默表示，紐約正在從中國購買咗17,000台嘅呼吸機，每日嘅價格$25,000。霍根話，各個州長作為一個群體，正在係推動聯邦政府響購買醫療設備嘅問題上面起協調作用。呢啲嘅各州之間唔會彼此競價爭購。好多人对美国的政府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回应提出了批评，批评者包括特朗普的民主党政治对手，也都包括一些共和党人。他们说特朗普就在几个星期之前还淡化这个致命病毒对美国人的危害性。负责美国抗疫努力的副总统彭斯星期三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在一月期间禁止来自疫情首发国家中国的航班，这点是功不可没，但是他表示在疾病严重性的问题上面，如果中国更加坦率一点的话，美国有可能会作出更快的回应。美国官员最近几日大力寻找足够的医疗设备的同时，还发现美国仍然向其他的发出救援的呼吁的国家运送这一类的物资。美国政府表示已经是迅速地下令暂停向海外运送医疗人员需要的保护装置。特朗普说，联邦当局将10,000台的呼吸机留作后备，以决定几日以及几个星期里面哪一处最有压制死亡病例数字的需要。他特别提到了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这个是新出现疫情热点地区之一。特朗普总统表示，他们现时应该是有储备，就好像石油储备一样，但是更加有价值。美国的死亡数字已经突破4,000的时候，白宫预测最终全国范围会有10,000到24,000人死亡，预计在这个月是达到死亡的高峰值。特朗普最初曾经将新型冠状病毒比作为是季节性的流感以及是车祸，如今他的评估是变得冷峻。他星期二说，美国是正在处于他们之前从来未有面对过的重大国家考验当中，他说死亡人数预计非常之令人惊醒。他说这个可能是很差的，两个星期甚至是三个星期，这个将会是他们甚至从来未有见过的三个星期。彭斯对有线电视新闻网说，今后的日子具有挑战性，但是他表示，如果美国人能够拉开社交距离，包括还未有发布居家令的州也都这样做，他们就能够挺过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雷德曼尔在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下边我睇睇新冠疫情对美国就业情况带嚟嘅影响。美国劳工部嘅报告话，申请失业救济人数空前激增，那就系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严格嘅措施，使到美国经济活动突然停止，并且掀起咗一波裁员潮。对于嗰啲啱啱因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而失去工作嘅人嚟讲，好多人正在努力适应新嘅现实。下边系有关嘅报道。
从3月15日到3月21日嘅呢个星期里边，有将近330万美国人申请咗失业保险，几乎系1982年创下嘅纪录嘅5倍。喺两个星期之前，喺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仲未有喺全国大部分地区导致企业关闭之前，呢个数位系21.1万人，接近半个世纪嘅最低点。个人理财网站Bankrate.com 高級經濟分析師馬克哈姆里克話俾美聯社知，呢個新嘅申請失業救濟嘅人數確實係前所未有。高級經濟分析師馬克哈姆里克話：佢非常相信佢哋目前喺經歷嘅實際上符合蕭條嘅定義。你冇可能喺全國至少一半嘅經濟活動停止嘅情況之下，唔出現本質上嘅衰退或者收縮。就好似係負嘅國內生產總值，隨住美國經濟陷入衰退，裁員肯定會加速。餐館、酒店、電影院、健身房同航空公司嘅收入已經崩潰，汽車銷售量直線下降，好多汽車製造商關閉咗工廠。大多數呢一類僱主都有貸款同其他嘅固定嘅成本，所以佢哋為咗節省金錢而裁員。哈姆里克又話：佢認為可以合理咁樣希望一啲。或者好多，但係並唔係所有呢啲失去嘅工作都會翻翻嚟㗎。有人有機會揾翻工作，呢啲亦都係美聯儲，呢啲亦都係聯儲局同國會對呢一場危機作出自己嘅反應嘅重要原因之一。最主要嘅係保證大眾有工作，保證僱用呢啲人，企業正常運行。對於最近失業嘅人嚟講，有些人陷入了情緒的低潮，沒辦法適應沒有工作的生活，有些人努力保持樂觀的態度，希望困境能夠很快過去。在華盛頓特區，艾里·納爾遜失去了在喬治城的配鏡師的工作。納爾遜說，他們的老闆說他們將沒辦法不關閉直到另行通知，這就是他們目前的處境。所以不幸的就是這些是一個小的公司，所以他們並沒有薪水，他們是屋企主要賺工資的人，所以他申請了失業。他想他們只能夠好像其他人一樣克服困難。在洛杉磯，舞蹈老師、配音演員和魔術師湯姆·安東萊利斯最近失去了原有所有的形式的工作。舞蹈老師、配音演員和魔術師的湯姆·安東萊利斯說，他各種情緒都有，他從小並沒有失業過，除非你算上大學，這些本身就是一份工作，而且他實際上沒辦法不在校裏面工作，感覺很奇怪。這是他通常交際舞的時候穿的衣服，這些感覺很奇怪的，因為他在2000年以來一直在教90年代教改段時期，所以幾十年以來每日打領胎，現在他不用打了。安東萊利斯說，他渴望有一天大眾能夠再次聚集在一起。安東萊利斯說，他並不知道人哪個時候會覺得可以再次聚集在一起跳舞、一起錄音或者聚在一起看魔術，所以這些是一個很難回答的問題。但是有兩個弟弟的艾里斯說，雖然不確定他在這次全國共同的鬥爭之中找到了一些安慰。而納爾遜又說，這些發生在數百萬人的身上，他們並不孤單，所以事實上他希望在這些很多方面都起到了重置的作用，給了大家的經濟進行重新開機，使到他對每個人都能夠更可持續。你知道物價不斷上漲，而且工資就不漲，而且你又知道這些是證明了大眾是月光族，這樣的事情發生人都沒有準備的，你又知道你不能夠這樣，所以他希望能夠重新設定一些事，譬如物價，譬如他們的政府所說的他們作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東西，而且你知道他希望這件事能夠引出一些好的結果，而他必須要令他自己這樣想，一些好的結果會出現。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随着美国嘅疫情日益严重，越嚟越多嘅州政府对居民下达咗严格嘅居家令，去缓和病毒嘅扩散情况。咁其他国家亦系一样。有关嘅专家话，政府为咗缓和疫情而采取嘅限制措施，以及疫情引发嘅恐慌性购买、劳动力短缺同物流方面嘅挑战，会造成粮食生产不足、价格上升，以及政府层面嘅粮食保护争议。世界糧農組織就警告，除非採取措施，否則我們可能會面臨迫在眉睫的糧食危機。下面是美國之音中文報記利亞在華盛頓的報導。
朱莉亞居住在北維州，她75歲的母親獨自住在離她家沒多遠的公寓裏面。在維州州長洛薩姆在3月30日發布居家令之前，朱莉亞是被爱吃面食的母亲一次性地买了6袋25磅一袋的面粉，以确保不会开车的母亲在6月30号居家令解除之前至少有足够的面粉做面食。除了维吉尼亚州以外，马里兰州、华盛顿特区、加州以及纽约等各个州亦都下达了严格的居家令，而在这个期间从事非核心服务的店铺以及机构不能够开门。现时朱莉亚很难一次性地买到这么多的面粉，因为疫情迫使大家是囤积粮食，很多店铺里面的大米、面粉、面条等能够储存的东西都开始是脱销，一些店铺亦都采取了限购的措施。即使如此，这些店家在劳力不足的情况下亦都面临着如何将食品从生产者以及加工者那里是运到商店之后很方便的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对人员流动施加的限制及工人因为担心感染病毒而停止工作，亦都会影响到农作物的耕种，食品加工业者亦都无法对农产品进行加工。设在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所新兴风险研究主任本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们目前并不存在着食品短缺的问题，但是随着疫情的发展，食品供应链会出现问题。他说，当他们向前看的时候，他们可以看到的就是农场主有可能无法获得人力进行种植或者是修改。当地的社区市场，尤其是在发展中的国家开始萎缩，因为大家无法将食品运送到市场上边。世界粮农组织表示，除了涉及到粮食运输等物流方面的挑战以外，疫情对畜牧业亦都造成了影响，原因是获得到动物饲料变得是困难，而且后勤限制及劳动力短缺导致了屠宰场产能的减少。最早爆发疫情的中国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担任过英国全球安全项目负责人的本顿说，这种的情况会导致食品生产的不足，以及是食品价格的上涨。他说，在更长远的将来，他们可能会看到食品生产的不足。当食品生产不足的时候，政府经常会向食品市场关闭边界，他们会说明年的食品不够，这个时候价格就会上涨，这个会导致更多的国家陷入了恐慌，并且关闭边界，而在你明白过来之前，价格已经是飙升。所有这些情况现时正在发生。同惠誉评级同属惠誉集团的惠誉解决方案亦都警告说，为了保证粮食的安全，一些国家可能会采取贸易限制或者是积极的囤积粮食，从而导致了谷物以及油料的价格上涨。目前越南和俄罗斯这些主要的农作物生产国已经是实施了对食品的出口限制，越南正在限制大米的出口，俄罗斯则是停止了加工谷物的出口。哈萨克斯坦亦都暂停了小麦粉、荞麦、糖、葵花籽油以及是胡萝卜等蔬菜的出口。惠誉解决方案说，在消费者囤积食品的时候，这些国家采取的这种举动可能会导致食品价格上涨的加速。该个公司认为，在国家层面实施食品保护主义措施来确保食品安全，可能会对全球的食品供应造成了重大的干扰。受影响最大的国家以及地区包括中东、中国、日本和南韩，而另外好像印度和印尼这些货币比较弱的国家也都会受到冲击，因为国际市场上面大多数的商品的价格是以美元来计价。华盛顿的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研究食品市场以及出口限制的高级研究员 亨德里克斯的研究显示，在2007年至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出口限制造成了全球大米价格上涨的幅度高达 45%， 小麦的价格是上涨了 30%。 他在一份报告当中表示，全球经济承担不起的这种自己造成的市场干扰，出口限制是很钝的一个工具，只会进一步恶化他们旨在解决的问题。世界粮农组织系亦都警告话，新型冠状病毒呢个国际流行病可能会影响到食品安全。该个组织日前喺网站上面表示，除非采取迅速措施保护最脆弱嘅人群，保持全球食品供应链嘅活力，并且系减轻疫情对整个食品系统嘅影响，否则佢哋将要面临迫在眉睫嘅食品危机。呢个联合国嘅机构表示，预计食品供应链嘅干扰喺四月以及五月份就会出现。彼得森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亨德里克斯建议食品出口大国采取其他的措施来确保足够的食品供应，包括是限购、减少对用于食品生产的谷物的征税、使用国内紧急库存以防止形成投机性的价格泡沫，并且是使用更加有针对性的项目，譬如是食品券的计划，来解决最脆弱群体的需求。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本顿认为，作为一个国家的政府来讲，确保自己本身国家人民的粮食安全本来是一个理性的行为，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下，加强国际协调显得是特别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电台的一个英文节目《脉搏》The Pulse 最近以视像电话的方式访问世界卫生组织的助理总干事艾华特。当他问到有关世卫组织是否应该考虑接纳台湾加入的时候，被艾华特拒绝回答。这件事持续发酵，香港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在星期四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认为香港电台的表达有违一个中国原则以及香港电台约章。邱腾华的声明引起了香港各界的关注，有民间团体要求他撤回有关香港电台的批评，并且担心香港官员的处事方式越来越趋向中国大陆化，会引起寒蝉效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慧云在香港的报道。
负责有关香港广播、电影和创意产业的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星期四，即是4月2号发表新闻稿回应传媒查询，香港电台英文节目 The Pulse 脉搏日前访问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所引起的关注。邱腾华表示，有关访问的表达有违一个中国的原则和香港电台约章，当中有关香港电台作为公共广播机构所定明的目的和使命。邱腾华表示，众所周知，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国均以主权国家为单位作为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必须对此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偏差。广播处处长作为香港电台的总编辑，必须对此负责。邱腾华的声明引起香港各界关注。2007年成立，成员包括香港人权监察、香港记者协会等组织，和个别立法会议员和个人的撑公共广播运动，星期四晚发表声明，对邱腾华就香港电台的批评表示极度遗憾，认为邱腾华的理解是将一国原则无限延伸，以致损害基本法保障香港的言论和新闻自由，并为港台人员的工作套上政治枷锁，违反公共广播原则，促请当局撤回有关错误和侵权的评论，以正视听。撑公共广播运动成员香港记者协会前主席麦燕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邱腾华对港台的批评理据不足，因为邱腾华的声明提及香港电台约章当中包括培养香港人的公民和国民身份认同、增加市民对一国两制的认识等等，但是麦燕婷认为一国两制和一个中国原则基本上不是相等，邱腾华完全没有转接之下将两样东西拉在一起来评论， 質疑點解邱騰華只係強調一國，完全冇提及兩制。麥燕婷表示，就算港台約章包括推廣中國人身份認同，但是不應該是盲從。他認為麥博記者在訪問中提問的方式簡單直接，看不到有預設立場，只是問台灣在抗疫工作表現出色，世衛是不是應該考慮台灣的會籍。麥燕婷擔心事件反映香港官員的處事方式越來越大陸化，會引起寒蟬效應。
現在的問題是個官員自己放棄了他去解釋他的立場的機會，然後他放棄了引起了關注，你就將那個責任呢就放在那個提問人身上。這個就即是讓我們看到 很擔心的，除了第一他是沒有冇呢個理據之外，第二咧就是、你睇到咧港府官員嗰個態度咧係越嚟越似大陸，即係係 blame the messenger， 唔係講個問題本身啱唔啱，而係咧你提出嚟就係唔啱。呢種咁樣嘅態度咧係令人十分之憂慮，所以我哋覺得咧佢呢一種咁樣嘅做法咧，我哋憂慮之餘咧係希望佢即係撤相關的言論，因為實際上這些言論呢是不適當，亦都是會引起這個寒蟬效應。
最近一個多月，由警務處處長鄧炳強高調投訴港台節目《頭條新聞》，以致當局取消免費電視台必須播放港台節目的規定。麥燕婷表示，當局對港台的打壓越來越明顯，可能是由於中聯辦以至北京的港澳辦撤換領導層，由英派掌權，差不多等於直接聽命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因此他認為今次邱騰華對港台的批評偏離了香港公務員一般的回應方式，越來越大陸化，擔心部分記者會自我審查。他呼籲香港各界發聲，捍衛香港的新聞和言論自由。
即如果香港以至是國際社會的反應強的，港府咪又褪一褪咯。哦，如果大家的反應好平淡，佢咪又係再行前一步咯。所以咧，這個呢一個永遠都係即我哋成日都講咧，捍衞呢個言論自由同埋新聞自由咧，可以話係一場咧永遠都唔會終結嘅拔河嚟嘅。咁我哋必然咧係要守住呢條線，即喺嗰個拔河嘅另一方咧，係唔可以俾呢、這個即政府去操控呢個傳媒，甚至係去即干擾啊呢個傳媒嗰、那個言論同埋新聞自由。
香港电台节目制作人员工会星期四发声明回应邱腾华的批评，认为指控无理，以香港电台约章为名破坏约章，严重损害香港的新闻自由。声明表示，港台英文时事节目 The Post 主持当日询问的措辞简单直接，不带个人或预设立场，更加没有用国家来到去形容台湾。提問本身怎樣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再者台灣的抗疫經驗怎樣與世界互通，亦都是各大傳媒關心的問題。倘若真是眾所周知，世界衛生組織成員國均以主權國家為單位，世衛代表大可乾脆答台灣不是一個主權國，豈不省事。假如該段訪問引起輿論關注，就觸動當權者神經，當局未免太神經質，反應過大，大得要以公眾知情權為堵住。西燕有云：不殺信使。聲明認為邱騰華絕對不應該遷怒於提問的記者。聲明又表示，約章列明香港電台擁有編輯自主，不受商業、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影響。既然主持只是追问新闻关注点，节目并没有违反一国两制原则，但是邱腾华就高调要求作为总编辑的广播处处长负责，只是能够视为政治施压。如果港台跪低认同破坏约章精神，此举不但相当罕见，更加令人心寒。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上次的建国史话，我们讲到美国新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上任后推出两大提案，一个是取消某些税务，第二是减少上届总统约翰亚当斯任命的法官人数，这两大提案都得到国会的批准。亚当斯总统任期的最后一段时间内，国会通过一项司法法案，授权亚当斯随意任命法官。联邦党人因为失去总统补助和国会多数权，所以希望借此保住对司法部门的控制。根据这项司法法案，亚当斯总统迅速增设法院，增加法官，参议院亦大开绿灯，立即签发任何文件。不过有些法官在托马斯杰斐逊宣誓就职之前就拿不到委任状。杰斐逊上任后拒绝向这些法官签发任何证书，其中一名法官叫做威廉·马伯里，他要求联邦最高法院就此做出裁决。联邦最高法院当时的首席大法官是联邦党人约翰·马歇尔。马歇尔原本打算勒令共和党政府向马伯里颁发任命证书，但是念头一转又改变主意，他知道杰斐逊政府一定会拒绝执行最高法院的判决，这样做最高法院的权力难免会受到削弱。马歇尔认为联邦最高法院应该有权否决国会和总统签署的议案，他觉得马伯里一案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可以让他的想法变成法律。马歇尔经过慎重推敲，做出如下裁决。首先，他表示马伯里有权得到司法任命证书。他跟住话，马伯里被剥夺了这个合法权利。他说任何人即使是总统，亦不能够剥夺个人的合法权利。马歇尔跟住咁写，马伯里根据1789年的一项立法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请。这项立法规定，公民有权要求最高法院命令下级法院或者政府官员采取行动。马歇尔解释话，宪法严格规定最高法院的权限，最高法院只能听取涉及外交官员和各州的直接请求。除非下级法院已经做出裁决，否则最高法院不能够直接插手。马歇尔说1789年的立法允许马伯里将案件直接提交最高法院，但是根据美国宪法，这样做是不可以的。他补充说，宪法是美国的基本大法，因此国会立法实属违宪，无法律效力。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马歇尔就此达到自己的所有目的。第一，他清楚地表明马伯里有权得到任命。第二，他避免和杰斐逊政府的一场斗争。第三，亦是最重要，他宣称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就国会立法的有效性做出裁决。杰斐逊总统意识到马歇尔大法官这个裁决的重要性，他并不赞成，但是他亦等待联邦最高法院行使这个权力。杰斐逊任期内，联邦党人曾经多次提出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通过的立法违反宪法，但是他们始终没有要求最高法院取消这些立法。杰斐逊总统第一个四年任期内，美国和法国的关系十分紧张，法国和意大利签署秘密协议，北美路易斯安那的一大片土地都是处于法国的掌控之中。当时法国的统治者是拿破仑，杰斐逊不希望看到拿破仑的势力进入北美，他认为法国的出现会对美国的和平构成威胁，因此决定收购路易斯安那的部分地区。杰斐逊任命詹姆斯·门罗为特派员前往巴黎进行谈判。动身前，门罗和杰斐逊总统、麦迪逊国务卿一起就法国可能提出的各种提案进行讨论，确定美国的立场。首先，只要法国肯卖，门罗就将密西西比河以东土地全部都买；如果法国不答应，门罗就要设法将密西西比河口附近的一块地买了下来，将来在那里建一个港口。 不过门罗根本冇机会说明美国嘅立场。拿破仑为了同英国打仗，紧急等钱用，所以授权法国财政部长将法国在北美大陆的土地通通卖给美国，包括整个路易斯安那。门罗欣然接受，双方最后达成协议，将密西西比河和他的支流所灌溉的所有土地卖给美国，售价8000万法郎。因为杰斐逊总统担心法国在北美大陆上的存在会威胁到美国的和平与安宁，但是美国东北部的联邦党人反对购买路易斯安那，他们担心这样做会使东北各州的势力受到削弱。联邦党领袖原来计划在这些州建立一个新政府，但是纽约州的加入必不可少。美国副总统艾伦伯尔是纽约州的政治领袖，亦是纽约州长候选人。联邦党人相信伯尔会赢得选举，并支持他们组建新政府的计划。但是联邦党人的另外一位重要领袖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不信任伯尔，他们两个人长期敌对。汉密尔顿在纽约选举过程中对伯尔提出严词批评，他的话出现在很多报纸上，伯尔最后落选。联邦党人在东北各州组建新政府的计划亦因此胎死腹中。选举结束后，伯尔要求汉密尔顿收回先前的攻击性言论，被汉密尔顿一口回绝。两个人此后多次交涉，但是汉密尔顿的解释始终不能够令伯尔满意。他认为汉密尔顿的言论伤害自己的荣誉，要求同汉密尔顿决斗。当时绅士为了捍卫自身荣誉，往往会采取决斗的方式，一般都是用枪。汉密尔顿不赞成决斗，因为他的仔就是在一场决斗中被打死，但是这次他接受伯尔的挑战。决斗定于1804年7月11日进行，地点是纽约市哈德逊河对岸新泽西州的维豪肯。他们约好在岸边一块高大的石墙底下见面。汉密尔顿和伯尔各就各位，上好子弹。汉密尔顿的朋友宣布决斗的规则，他最后问两位先生，你们都准备好没？两个人都回答准备好。沉寂片刻之后，裁判发出决斗开始的信号，伯尔和汉密尔顿同时举起手枪。两声枪响过后，汉密尔顿跌在地上，伯尔用遗憾的眼神望下汉密尔顿，转身离去。决斗第二日，汉密尔顿宣布死亡。美国各地报纸都报道了汉密尔顿去世的消息，多数人听到他的死讯并没有激烈的反应。在他们看来，这个只不过是一场个人恩怨的悲惨结局，但是伯尔的政敌指控他犯下杀人罪，伯尔因此逃往南部的乔治亚州避难。当时美国总统大选在即，共和党人再次提名杰斐逊作为总统候选人，但是副总统的人选则由伯尔改为做过7届纽约州长的乔治克林顿。联邦党人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分别是南卡罗来纳州的平克尼和纽约州的鲁弗斯金。当年的选战十分平静，候选人不会到处演讲，共和党人的宣传材料力数杰斐逊政府过去4年里面的政绩。他们说以前联邦党人的政府加税，但是杰斐逊取消很多税务，联邦党人使国家背负数百万美元的债务，但是杰斐逊一分钱都没有借。此外，杰斐逊没有动过一枪一炮就得到路易斯安那，这些都是事实。联邦党人无从辩驳，他们亦知道杰斐逊会当选连任，但是联邦党人觉得自己的候选人怎么都会得到40张选举人票， 但是选举结果令他们目定口呆。杰斐逊得到162张选举人票，而联邦党候选人平克尼只有14张票。跟着下来的四年，托马斯·杰斐逊将继续承担总统的重任。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以下的时间请继续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的节目我们介绍小学生学习怎样去制作纪录片。可见光的无线通讯可能会更快及更安全。美国电影演员西尼斯新出的一本新书《感恩的美国人》，记述他从舞台到服务美国的经历。最后我们介绍医生建议用微笑去改善心脏健康。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一班热心人士在两年前成立了一个项目，教导小学生怎样去制作纪录片。这个项目更加得到一名小学校长的支持。下面是记者艾尔马斯利在巴尔的摩的报道。
这些小学生上纪录片的制作课已经第三年。
You want to line the subject up?
他们每星期三次聚在一起研究、讲故事和写作，他亦都在学习幕后的技术。
You want to always make sure you listen for the click. They're learning framing and composition and rule of thirds and all these other kinds.
他们正在学习取景和构图，以及其他的技术，如何架起相机和如何使用相机，以及如何使用音讯设备。
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在学习重要的生活技能。
What is one thing you wish people understood about you?
So I really play a lot.
We really find the value in teaching documentary style because
我哋发现咗教授纪录片同纪实类电影嘅价值。我简单咁讲，因为纪录片系真实嘅人谈论真实嘅事，所以佢哋能够表达自己嘅声音，为自己发声。
青春真理系佢哋第一部嘅影片。
I am in the fourth grade, and today my topic will be about how is people killing other people.
I just listen to these.You know, these children,
我听到呢一啲细路仔讲佢哋厌倦嘅各种各样嘅事情，佢哋厌倦咗伦理嘅暴力欺凌。呢一部电影喺巴尔的摩举行嘅马里兰电影节第四环节上放映。呢一部影片仲赢得咗巴尔的摩电影节嘅观众选择奖。
佢哋去年仲制作咗《I Ready》，呢个系一首关于标准化考试嘅歌曲，目前正喺巴尔的摩嘅一啲学校嗰度播放。歌词由校长金伯利希尔米勒创作，他是电影制作课的支持者。他说这门制作课给学生提供一个发展听说技能的机会。
I am noticing that students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better than they did before prior to the program.
我注意到学生的沟通能力比专案开始前大有长进，他们积极参与，互相尊重。在讨论的时候更进行眼神交流。
今天的项目包括自我反省以及同同学的交流。
Sometimes they misunderstand me. Like I said, when I say stop, they take that as an assault, but I'm a love.
有时候他们误解了我，比如我讲停的时候，他们将这个当成了一种侮辱，但是我真是一个无微不至善良的人。
It might really help us express like what we want to do.
Okay.
You could do a lot of other things if you try them.
这个可能真的有助于我们探索我们想要做些什么。你尝试一下就会发现你可以做其他的事情，这个为我带来了很大信心。
自信、团队合作和创造力这些的技能将会帮助这群的学生成为电影制作人，或者升任他们想要从事的任何的工作。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报道。
大多数无线通讯使用射频去发送资讯，但是这样会令到传送速率变慢。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赞助的一名研究人员正在使用光去发送资讯，它比射频更快更安全。下面是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的报道。
电脑科学家下周对流量想了很多。
Problem you see is coming from the increasing demand, traffic demands. From
呢一个问题源于日益增长嘅流量需求， 源于我哋今日拥有嘅越嚟越多嘅设备。
我哋所依赖嘅无线设备嘅数量正系增长，更多嘅资料嘅流程量系意味住更多嘅交通阻塞。大部分资讯都是通过射频发送的，而射频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处理所有即将上线的计算的设备。
Radio frequency is widely used today for wireless communication. The idea of visible light.
我们今天使用无线电频率进行无线通讯，但可见光通讯的理念是研究另一种媒介，即可见光谱。
在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之下，下州和达特茅斯学院的一个团队正是开发利用我们家当中的照明设备传输资料的方法，这个就叫做可见光无线通讯。
这
个想法是将我们周围的光转换成无线发射器，将资料编码到光的变化中。
通过连接一个小的调制的单元，任何 LED 光都可以转换成为无线网路设备。
It has much, much wider bandwidth and
它的频宽要宽得多，而且它亦都更安全，因为光线没办法穿透墙壁，所以你可以将交流限制在室内，而不用担心其他人偷听。
佢甚至可以在黑暗里面工作，使用一种叫做暗光的系统。
We are generating very short pulses from the LEDs, and they are imperceptible to our eyes.
我正在用 LED 产生非常短的脉冲，佢哋对我哋嘅眼睛嚟讲系睇唔见噶，但系可以被感测器探测到，所以佢哋仍然可以传输资料。
下周的可见光无线通讯亦都接收信号，这项技术允许用户只是通过在空中做手势就能够同设备进行交互，随着设备变得越来越小，这个将会非常之方便。天花板上面的灯光亦都能够感觉到整个身体的运动，他们已经将这个系统作为一个虚拟实境控制器进行了测试。
If the infrastructure, the environment knows the posture of our body, so this can be an input.
如果基础设施和环境知道了我们身体的姿态，这样这个就可以成为这些不同设备的输入模式，这样你就可以在没有任何设备的情况下进行互动。
可见光无线通讯的一大限制是光不能够穿透墙壁，这意味着房屋或者建筑物里面的每一盏灯都必须单独连接到互联网上，在有线照明成为所有新建筑的一部分之前，可能会是非常之昂贵。记者叶海文，华盛顿报道。
虽然加里西尼斯 Gary Sinise 最著名的成就是在演艺界方面，但是他在大荧幕以外的活动就赢得了很多美国军人的尊敬。我们的记者法拉包最近采访了他，提及到他写的新书《感恩的美国人》，以及他向美国军人致敬的历程。下面是有关的介绍。
布莱恩·安德森即将结束他被陆军派到伊拉克为期一年的第二次驻防的任务。
October 23rd, 2005, that's the date that I got blown up.
2005年10月23日是我被炸的那日。
他亦面临住了一个转捩点。一个土制炸弹击中了安德森驾驶的车辆，他受了重伤，一边膊头和手严重受伤。
Soldiers don't think about coming back halfway. You either think you're going to make it or you're not.
军人是不会半途而废的。你一系能够做，一系咧就做唔到。
安德森从战场上嘅撤回，立刻喺华盛顿特区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开始长期康复。记者法拉包，伊利诺伊州芝加哥报道。
多谢收睇美国专讯，我系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